愿天
天主
主
祝
福
福
大
大
家。
家。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
我
申
是
春
申
飞
春
弟
飞
兄。
弟兄，
感谢天
感
主
谢
让
天
我
主
们
让
在
我们
这
在
个
这
平
个
台上
平台
相
上
遇，
相遇，
也祝福
也
大
祝福
家，
大家，
幸福快
幸
乐。
福快乐。
大家
大家
好，
好，
我是
我
翠
是
萍
翠
娟
萍
姐
娟
妹。
姐妹，
收到神
收
父
到
的
神
邀
父的
请
邀
之后，
请
心
之
里
后，
面
心
一
里
直
面一
萦
直
绕着
萦
一
绕
句
着一
话
句
哈，
话，
就是
就是
保罗
保罗
在哥
在
林
哥
多
前
前
书
书12章
十二
第一
章第
节
一
的
节
一
的一
句
句
话
话
说：“
说
知
知
论
论
神
神
的
的
事，
事，
我
我
劝
劝
与
与
你
你
们
们
明
明
了。
了。”
所以
所以
说，我
说，
觉
我
得
觉
这个
得
平
这个平
台呢
台
是
呢是
天
天
主
主
特
特
意
意
给
给
咱
咱
们
们
安
安
排
排
的，
的，
希望咱们在这
咱们
里
在
呢
这
能
里
够
呢
对
能够
神、
对神
对知
对
遇
知
有更
遇
多
有
的
更
认
多的
识。
认识。
好，谢谢
好，
大
谢谢
家。
大家。
好了，之所以邀请三位呢来到我们的直播间给大家来做分享，一方面呢是因为这三位呢在神方面服务了很多年，有非常丰富的经验；另外一方面呢，也是为了让大家更多、更正确的来认识神、祈祷。首先呢，我想给郎神父询问几个问题，因为郎神父呢在神祈祷和灵修方面呢耕耘了很多年，他也出过两部著作，一本呢是《奥体灵修》，另一本呢是《从虚无燃烧成爱》。郎神父呢也到不同的修会了、教区了带领闭境，还有跟很多的教友来分享神祈祷。可以说呢，郎神父无论是在灵修方面呢，还是说在神祈祷方面，有非常丰富的经验。那么我们今天晚上能够邀请到郎神父呢，是我们大家的一份荣幸。那么在这里呢，想问郎神父一下，就是说，郎神父你从事神服务呢，有多少年呢？
我是从04年在圣神内受洗，然后从06年呢，我就开始出来。
好，我这边听不到郎神父的分享，不知道什么原因，可能是网络的缘故。
好，
好，
我是
我
从
是从
零
零
四
四
年
年
领受
领
圣
受
神
圣
力的
神力
洗
的
礼，
洗礼，
然后
然后
在
在
零
零
六年
六
的
年
时
的
候，
时候，
我就
我
开
就
始
开
出
始
来
出
服
来
务，
服务，
因为在
因
那
为
个
在
时
那个
候
时
有
候
一个
有一个
很
很
深的
深
一
的
个
一
渴
个渴
望
望
吧，
吧，
就是
愿意在
心灵
医
医
治
治
这一
方
方
面
面
下
点
功
夫，
夫，
去
去
服
服
务
务
教
教
会，
会，
然
然
后
后
从
从
零
零
六
六
年
年
直
直
到
到
现
现
在，
在，
这已经是十几年了。
哦，所以说到从06年到现在呢，已经非常长的一段时间。我相信郎神父会有很多很多的经验，今天晚上就会跟我们大家分享。当然呢，今天晚上我们的时间是有限的，可能郎神父这种丰富的知识和丰富的经验没有办法给大家完全来做分享。但是我相信呢，在以后的时间里边，郎神父呢会继续。给大家在不同的时候来做分享，那么在这里呢，我也想呢，介绍一下，春晖跟平娟姊妹啊，春晖弟兄跟平娟姊妹，不知道你们接触神以及呢为神服务，有多少年呢？
我接触神吧，应该是我从04年在教区参加这个传道员培育啊，第一届的，然后05年呢，就是。对这个有一点认识啊，这到06年啊，我经历了这个在圣神受洗的这样的一个经历啊。那个时候是主教跟郎神父他们在我们这儿办研习会，然后结束了，我们就组织了团体啊，神团体。接着呢，我就投入到这个医治服务当中吧。从06年到现在也是一直在服务。
哦，所以平娟姊妹呢？平娟姊妹，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接触神运动的？
哦，说到接触神运动，我听说"神"这个字眼的时候是在06年，因为在我们村儿办神演习会的时候，当时我在家里面藏着呢，特殊原因。后来我
哦。
姐姐她领受了神音的这个恩赐之后呢，她就一直跟我讲，一直跟我讲。每当我去她家，去我娘家串门的时候，她总是提到这些，说自己的心里面就有点感兴趣，有点好奇的感觉。直到07年的上半年正月的时候，记得很清楚，就是我很渴望，然后团体的兄弟姐妹为我祈祷，之后呢，然后就加入了这个团体。 确切说服务这一块是从2009年的时候，就是渐渐的出来，跟着我们团体的兄弟姐妹，跟着他们出来服务，啊，一直到今天。
哦，所以也是很多年了，嗯，那么我也知道呢，就是说，无论是春晖弟兄，还是说平娟姊妹，他们呢。也在不同的地方办过很多的学习班，有的呢是神祈祷的这方面的学习班，有的呢是关于圣经分享了，关于灵修类的等等啊。复活节之前呢，我跟春晖弟兄联系的时候呢，他还在陕西的一个堂口在办学习班，之后呢又到了山东，可以说呢是到处服务。我相信呢。他们呢，在这方面是非常
好。看这个信号有异常了。
好，很感恩天主啊，让我们有这次机会啊，去分享这个神与医治的一个经验。当然，这个神呢，为我们这个大陆上来说呢，现在啊，认识的人也越来越多了。刘神父呢跟我们联系啊，也是希望通过这个平台吧，通过直播啊，让我们去探讨啊神方面的一些经验，然后也借着我们这么多年的服务呢，也借着教会的训导和圣经呢，我们去看啊，就是神复兴，我们知道呢，就是他给我们的生命啊带来了很大的一个活力啊，使很多人的生命呢，就是真的是得到了改变和更新。当然，在这个神的祈祷或者服务当中呢，我们也会看到有一些差强人意的地方，就是有些时候啊，这个神的运作比较混乱啊，也出了一些负面的问题啊。刘神父呢，希望就是通过这个平台呢，让我们有机会去分享，然后借着分享呢，澄清一些误解啊，让我们对这个神呢有更进一步的了解。当然我们的知识也非常有限啊，我们的能力也非常有限，这也是天主给我们的一次机会，我们希望借着这个呢更多的向天主开放啊，借着这样的分享呢，使我们更深的滑向信仰的深处啊，也对神啊有一个更深的了解，就像这个主题说的一样，就是我们认识天主圣神。当然我想呢，这个也是很好的一个机会啊，就是天主安排的是很奇妙的。因为这个计划呢可能很早时间就有了，但是因为各种原因吧，一直拖拖到现在，但是回想起来一切都是天主的恩典。因为什么？因为我们刚刚过了这个耶稣复活节，是我们刚过了逾越庆典啊，这样的我们教会的最重要的节日。然后呢我们也知道，就是现在耶稣复活了是吧，到了复活期啊，现在正在八日庆期之内。当然我们也知道，就是耶稣复活之后不断地显现给宗徒们，那么也给予他们就是使命啊，今天的福音啊，明天的福音也会提到，就是虽然耶稣给了门徒们使命，但是他们怎么依然很软弱，他们的就是还是怀疑和不信啊，就是我们会看到很多人性的弱点。但是后来呢，就是耶稣给了他们大使命之后呢就吩咐他们留在耶路撒冷等候圣神的降临。然后呢，圣神降临之后啊，就是那个宗徒们的生命一下子全然改变。我想呢，这也是天主圣神啊刻意的一个安排啊，在这个刚过了复活节，我们期待圣神降临的这个时期之内呢，我们通过这些分享啊，更进一步的去认识圣神啊，也准备我们以更好的心灵去迎接圣神降临节啊，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教会的节日呢，不单单是纪念，它更是就是具有现实意义。我们不单是纪念啊，也圣神曾经降临在教会里面，我们更渴望呢，让我们每一个人再一次经历啊圣神降临的这样的洗礼，使我们的生命得到更新和改变。
对这一次的这个学习吧，我也是充满一些期待哈，就是因为这个神复兴运动吧，就是在中国大陆啊。它发展起来之后啊，一方面呢是带来了活力，但是从另一方面呢，它有很多的这个冲击，以至于让今天的教会 不知道怎么去更好的去面对这些冲击，它带来了正面的、负面的这些影响，我们怎么办？我们是对这个神究竟是应当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呢？是欢迎，但是有害怕，有担心，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就是在这种情况之下，真的是希望，透过我们的分享啊，给我们找到我们教会的这个方向，所以。所以是要找到教会的方向，我感觉这一点是很重要的。我们不要听外面的那些声音的那些议论，当然呢，他分享这个发展起来之后呢，他有很多的这个冲击，有很多的这个不太平衡的地方，这个是需要我们找到教会的方法，而不是随着大众的这种议论而不知所措的，处在这种恐慌里面，一提神就害怕，但是有些领受神的人呢，就充满了心火，他们对这个又充满信心，在这种张力之中，天主究竟要做什么？这个是需要我们去看的，否。
为我来说哈，就是一个普遍的一个现象啊，就是从认识一个事物啊，总是开始的时候有一些好像不知所措呀，然后不理解，然后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然后渐渐的就开始啊听其他人的一些分享啊，一些议论啊，然后慢慢的引发自己的一些好奇，甚至或者是说是反面的一些排斥，然后到逐渐的自己去碰触它、接触它，哎，渐渐认识它、走进它的时候，哎，才能够体会到哈里面的疼哦，然后才能够感受到哈原来啊是这么回事。包括我自己，我个人的经验也是如此。刚开始听的时候就觉得呀太神乎了哈，太邪乎了，甚至有的时候就听那个听笑话一样。哎，慢慢的，由于好奇，然后再愿意敞开心哈，打开自己的心去接受的时候，然后直到今天哈，慢慢的、不断的去感悟天主圣神的那个奇妙的作为的时候，真的很惊叹哈！天主是一位奇妙的天主，天主圣神的风啊，他随意去吹，啊，他吹到哪里哈，就会唤醒大地、唤醒生命哈。他因为他是更新之神，他在这个世界上不停的在。做他的工作啊，继续的更新、圣化、引导、光照哈、啊。所以说，我觉得哈、啊，既然是圣神开始了这一切，相信在天主圣神内哈、啊、会完成，而且会走向圆满。
好的啊，因为我这边的网络的缘故呢，所以大家可能只能听到我的声音，看不到我的人了。希望大家能够谅解啊。听了三位的这样的一种分享呢，我特别有一个小小的建议，就是说当大家分享了之后呢，能不能够把你的脸呢转向镜头，也让大家能够认识大家，看到大家的这个脸，好吗？我相信大家都希望
好好，没问题，
你冲着镜头。
对，
对了，大家分享了这么多，我有很多地方呢是触碰了我们，不好意思啊，因为我刚刚的网络的缘故，所以掉线了，也可能是有其他的原因。那么这三位呢都分享了，就是说神接触的那个时刻，每一个人不同的一些经验，还有呢，就是我想再多问一句，就是说神祈祷，你们开始接触到现在，那么他给你们的生活，包括你们的家庭，甚至说包括你所服务的堂区，带来了什么样的一份影响？
因为这个问题吧，就是其实我是挺有感触的哈。我给大家分享一下我自己的这个经验。 我是从2004年那个时候是领受圣善的洗礼的，当时的时候啊，就是去了，就是我是在修道院在工作，那个时候啊，就是我们修道院神父在议论，就说你看什么什么地方的神父，人家搞那个神运动搞得挺好，咱们是不是在修道院搞一次？我们在饭桌上在议论，然后就有的神父就说，不。那个时候呢，我的意思是说，如果是从圣神来的，我们为什么不？如果不是从圣神来的，我们在修道院试一试，看一看，观察一番，分辨分辨。如果不是从圣神来的，我们一下子乱住它，不让它在我们教区发展，这个也不会带来什么负面的影响。结果那天晚上呢，就是我们几个神父就坐在一起，正好是开例会啊，在例会上的时候呢，我们就通过了我的这个意见，然后神父们就组织这个祈祷。那天晚上他们祈祷的时候啊，我坐在这个教堂的最后面，第二排，然后在做祈祷的时候，就因为是教友，他去的是几个教友，一个神父带着几个教友，所以他们对那个祈祷的没有什么秩序的安排，我感觉特别的混乱。但是有一个特别的感觉，就是当把那个双手伸开的时候，就感觉到好像是有很强烈的一份气感，因为曾经练过气功，所以我就想这个是不是气功啊。然后不知道为什么他们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当时我的心态是说，我祈求天主圣神充满我，这个绝对没问题，这是我们的信仰，所以我就求圣神你充满我。坐着坐着那个祈祷，我就只想哭，然后我马上要哭出来的时候呢，他们一下子就把那个祈祷就停止了。停止之后，你说我一个神父，我对着那么多人，我就开始哭，不好意思，所以我就没有哭。结果呢，就是出堂之后，我就说那个是气功，那个是气功。我就给几个老师还有一个学生，给他们分享我那个经验。然后呢，就回到那个宿舍，学生们都睡了。学生睡了，我有个习惯，就是坐在床上要打坐盘膝，在那里静一静，做个祈祷。但是我一静下来的时候又开始哭，哭着哭着唱一句，唱着唱着又哭一句，然后就感觉到很怪，但是也没有什么新鲜的那个体会，然后呢就睡觉了。然后睡了之后啊，就是后来到这个五一的时候，那个时候啊，正好有一个本堂神父邀请我去为他过本堂真理，碰上了那个带教友去祈祷的那个神父，就是华神父啊，是大华神父。然后呢，就是我给他分享我的经验的时候，大华神父就说，你领受了，你回去用这个舌音你开始祈祷吧。我就听了他的建议，回来之后我就开始就用舌音，我就开始去祈祷，那就是很奇妙的那个经验，一下子就发生了，就是我就感觉到天主，哎呀，离得我那么近，我顺着那个小路啊，一边走一边跳一边唱，我好高兴，感觉天主如在枝头，就那么近。哎呀，那个幸福，那种喜乐一下子就上来了，这种神味啊，这种喜乐是我这一辈子从来没有经验过那么强烈的那个经验的啊。后来呢，就是这种经验就是在我的生命中啊，就一直就持续了50天之久，这么长的时间。我在那个修道院，我除了教书之外，然后我就是开始去祈祷，我就开始读这个圣经东土大书，我去看看这个神究竟是怎么回事， 圣神究竟是怎么回事。然后呢，就是在这种状态之下呢，就是我不上课的时候，我就开始去祈祷。我去跪圣体的时候，我一跪圣体跪了那么长时间，一个多小时了。我本来我想走，我想就是祈祷，然后画个圣号，然后就离开，就回到这个出去转一转。但是我起来之后啊，发现我自己走不了，那个圣体的那份吸引力啊，那份奇妙啊，那份幸福感啊，那就是让你没有办法挪一步，一步也走不了。就是我扑通我就跪在了那里，我又开始继续拜圣体。就是这样的经验，就是在我的生命中，我知道那个是肯定是天主给我的一份特别的恩赐，特别的礼物。它肯定是我生命中不会常常出现的啊，所以我就特别珍惜那一段时间。那段时间我就把大量的精力啊，都用在了这个祈祷上。然后我每一次祈祷的时候，尤其是用这个舌音祈祷的时候，我就感觉到那个幸福是真的，用言语是没有办法去述说，没有办法去描述啊。所以我就是由于这个祈祷吧，我就变得非常的喜乐。哎呀，就是有很多教友都见了我，他说神父，你看我们见了你，你成天都是这样的笑，你这样的喜乐。啊，其实他们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哈。后来我在反省这个经验，它是怎么回事？你说它是怎么来这种喜乐？这种喜乐是怎么来的？后来我就去根据这个伊纳爵的原则，我去分辨的时候，就是说有些人啊，他可能是由于他遇到了一些比较令他喜欢的事，啊。他有这个前因，就是说这个前因导致了他喜乐的一个后果。可是我没有遇到啊，我没有这个什么让我喜欢的事啊，让我高兴的事啊，我没有遇到。所以这种喜乐它肯定是没有前因的啊，不是来自我自己。然后你说它不是来自天主的，这个怎么可能？因为你说这个从魔鬼来的话，这个魔鬼他绝对不会拉着你靠近天主，让你去那样的去祈祷，让你和天主的关系那么亲密，不可能的啊。所以他只能是来自圣神，就是我被这50天的经验怎么样是征服了。其实因为我读神学读哲学的这个头脑啊，它是比较理性的，就是没有这样的经验，恐怕我也不会发展这个神。我在发展神这么多年的时间吧，就是说，啊，在我的经验中，我们常常为别人做医治啊，为别人解决问题啊，就是他们出了问题，我们为他一做祈祷，他们好了。这样的经验，几乎不是每一天吧。就是差不多就是三天五天就会出现这样的经验。所以这个服务一直服务了这么十几年了，这么长的时间，就是让那些有问题的人呢，就是透过我们的服务，他们都恢复了生命的健康，恢复了心理的正常，尤其是那些有心理问题的，甚至是附魔的，就是我们都是借着这个神祈祷，就是为他们服务，取得的效果都是那么好。而且我在服务的过程里面，就是没有一个人因为我的服务他们出了问题，没有一个这样的啊。只是呢，我们会看到呢，有些人在做这个神父经的时候呢，他们会出问题，他们会出问题。我看到这个是很多人他不会分辨，这不会分辨带来的。然后呢，就是有一些太追求自我，不能够空虚自我，把自己放下带来的。 还有一些魔鬼的捣乱，还有一些这一类的东西啊。就是
神父，我在这边想打断你一下啊，就是你提到了，就是你服务的过程里边没有出现什么样的意外的一些状况，有些人在服务的过程里边出现了一些意外的状况，所以神父的意思是不是说之所以出现问题是因为人的问题，而不是说因为神祈祷的问题？
我的意思啊，是说什么？你说天主圣神肯定不会伤害我们，他是爱，所以说呢，这个当他出现问题的时候，那肯定是来自人的问题，就是来自人的问题，你不会面对，你会面对之后呢，这些问题完全能够避免，完全能够走向这个正规，我是这个意思。所以说呢，我还是希望大家怎么样，就是把这样的课程我们听下去，我们会在这个过程里面分享很多这一类的见证哈，也期待着能够为那些有问题的那些地方呢，找到我们教会的这个方向啊。然后呢，就是我感觉这个神祈祷对我自己的帮助是很大的哈。就是我很大的一点，我感觉就是对圣神的这份意识哈，就是非常强烈，所以说呢，就是天主圣神也很恩待我，所以我自己一静下来的时候，一独处的时候，我就很快就能够进入到祈祷中，就是很快的就能够和天主在一起，和耶稣在一起。我感觉这个为我来讲太重要了，这个给我的修道生活啊带来了一份强大的一份力量，就是这份力量指使我今天的生命还是非常喜乐。虽然我每天我都在生病啊，我走路都是一瘸一拐，但是很少有人说哎神父你今天不喜乐了，我还没有遇到一个人这样去说我。他们都是说神父我们和你在一起的时候感觉都非常好，非常喜悦，都是这样的。我真的我感觉天主真的给我好深好深的这样的经验，然后就是在这种动力的这个推动之下，我就把我很多的业余时间都用于这个灵修的阅读，用于祈祷，然后呢在灵修上呢，就是我真的有很深的体会哈。所以我就写下了这两本书，这两本书呢没有一本是写圣神的，都是在写这个灵修啊。所以我现在开始第三本书，我在写圣神啊。我希望这本书很快能够给面世，给大家见面啊，谢谢啊。
谢谢郎神父的分享。不知道圣辉弟兄跟平娟姊妹，你们接触神之后对于你们个人的那个生活有什么样的一个影响，或者说改变，或者说对于你们的生活有什么样的一份帮助呢？
好，那神父我先分享吧。说到这个时候呢，我真的心里啊非常的激动啊，也特别的感恩，是天主的恩宠呢使我成为今天的我。神恩是什么？就是他是恩宠的礼物。当看到这句听到这句话的时候啊，感受到真的是天主给我们特大的一份祝福，给我的一份特大的祝福。然后呢，我以前嘛，我简单的介绍一下啊，我从小生活在一个老教友家庭里面啊，父母都是非常虔诚的教友吧。我从小就听家人说，我爷爷呢当年就是传教先生啊，然后我老姑是真女。所以在这样的信仰氛围当中呢，我感觉别人有时候你就是温室里长大的啊，就是说在信仰方面没有经历过太大的波折。不过呢，就是说在以前呢，我自己也感觉也挺热心的，因为感觉自己中规中矩的守规矩的教友，反正主日弥撒啊什么这个肯定都做的感觉比较到位啊，在别人眼中呢，我也是一个比较热心的教友。但是呢，就是我这方面虽然可以啊，但是我的内心不喜乐啊，就是我也有很多问题，还有很多时候就是那个就是老传统的一种信仰吧。那个时候就感觉这个信仰它跟生活是一种分离的啊，它不是整合的一种生命。 当然后来呢，就因为感动啊，就是教区招收传道员培训班啊，我就开始参加这个传道员培训了啊。当然这个时候我就想介绍一下我自己啊，在那个时候啊，我是什么样的人。在那个我决定参加传道员培训的时候呢，我们的朋友就跟我说，说你参加这个干嘛呀？我说我想学习去，说人家是培训传道员的，你呢是什么？你是查壶里煮饺子，有会倒不出来啊。在那个时候很多人都说我是个哑巴，所以说他们就认为说你这个学这个没有用，人家是培训传道员的，说不是培训哑巴的。啊，这个呢，你就通过这句话呢，明白我以前我这个人呢，就是不爱说话，也不会说话，见了人就脸红了。神父呢，我记得你2005年到我们这儿去办班的时候啊，你还跟我们说你不能光学习，要讲圣经。哎呀，那时候我一听讲圣经我就懵了，我说这怎么能讲呀？说自己都看不懂。啊，这是当时一个经历啊。那么直到2006年啊，我那个经验圣神的恩赐啊，这很奇妙。我真的这天主用各种方式来带领我们吧。在因为经常去主教府学习啊，在那个时候就知道了有这个神恩祈祷，但是我从来没有经验过，我也不懂那个啊。我记得那个时候我还找过郎神父，我说我也想参加这个神恩祈祷。神父说你自己，你们没有别人，你就别参加了。我这个人比较听话，我就不参加了。但是天主有他奇妙的安排。刚才我讲了，那个时候自己感觉信仰挺好，但是人那个生活跟信仰它是一种分离的。在那个时候就说该发愁的发愁是吧，该忧虑的忧虑，但是生活的感觉还是就那样。信仰嘛也感觉也是可以。不过有一次呢，就我经历了一个特殊的事件啊，彻底的改变了我。那一次呢，我就经历了一个非常忧虑的事情啊。正好那个时候我就在主教府学习，因为这个经历了忧虑的事情之后，我本人就是多愁善感的一个人，结果晚上呢就睡不着觉了啊，失眠了。那一天呢，正好我是挨着圣体室啊，就是我那个住的宿舍吧，一出来就是临时的圣堂，里边供着圣体。当我在宿舍里，我就躺着，我怎么也睡不着。但是当时有一个感动啊，说要不去朝拜圣体。但是我这个人呢，当时比较懒惰，我说哎呀，都这个过半夜了，我要再拜圣体，我什么时候啊？明天我怎么听课啊？我还是睡觉吧。我就当时这样说啊。然后呢，我就开始念经啊，就说哎，怎么着啊？通过祈祷帮助自己睡眠吧。当然后来呢，迷迷糊糊就睡着了。睡着之后呢，我就开始做梦啊，有时候日有所思，夜有所梦，是吧？我就做了一个梦，做了一个什么梦呢？就是我在大街上走路啊，哎，感觉还是特别忧虑。忧虑的时候就感觉没办法。结果我一抬头就看到一座大教堂，哎，那个教堂是反正我在生活里面没见过啊，那么漂亮的、那么雄伟的圣堂。这个时候别人说了，说堂里有弥撒，你去呗。我说呀，我去啊，我正说发愁没办法了，我找天主吧。我就进了圣堂了。啊，到了圣堂里面之后呢，我就在最后一排，我记得很清楚，就在那参与弥撒。完了之后呢，虽然有一些环节啊，还是忧虑。结果我就从堂里出来了，从堂里出来之后呢，我就看到有一群人，他们说谁做祈祷呢？跟我们来。我说做什么祈祷？我就问他们，他们说我们做神恩祈祷。我当时就想，哎呀，别管什么祈祷吧，反正肯定祈祷是帮助我的，是吧？然后能够依靠天主，这个时候我忧虑就更需要依靠天主了。然后我就跟着他们走啊，那是一个大教堂，教堂那个东边，我记得很清楚，是一个大院子，里面就种了很多杨树啊，就是很高的。然后我记得很清楚，有20多个人，他们开始祈祷的时候，一般的神祈祷团体的人呢，都是围成一个圆圈，然后高举双手，是吧？因为我那个时候参加，我也不懂他们怎么做，我就跟着怎么做，我就把双手一举。哎呀，当我把双手举起来的时候，真的那个时候一下子就被触动了，我就感觉那是做梦的时候，就两股电流从我的手上就穿过去了，就从身上一穿啊，就是反正我没挨过电，是吧？电击不知道什么滋味，但是真的很浑身麻酥酥的，就一下子充满了喜乐，我就感觉到特别释放。 哎呀，这个时候我就是感谢主，赞美主。我一睁眼，我做了一个梦。哎呀，这个时候就一下子就睡不着了，啊，我就起来了。那个时候就有一种力量，说一定要去朝拜圣体。我就起来了，起来之后我看了一下表，记得很清楚，就是4:20，还很黑的。然后我出来，我起来之后我进了圣堂，我打开门啊就进去了，里面很黑啊，只有圣体灯在那闪烁着。哎，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进了圣堂之后也没有打开灯，因为晚上嘛。然后我进了圣堂也没到圣体跟前去，我一打开门进了那个圣堂了，我就跪到地上了。当我跪到地上呢，我就好好画了一个圣号，说我说好好做个祈祷，说因为刚才做的这个梦啊特别感动，我说我得好好祈祷。然后我画了一个圣号呢，我本来想做祈祷，说想什么，哎，当时脑子就一片空白了，什么都没有了。然后我就感觉到我的后背有一种力量一推，就在我后背上就一个掌推了一下子，我一下子就趴到地上了。当时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那种力量无法抗拒，我就趴到地上了。我也不知道干嘛，因为以前从来没有这样的动作过。当然后来就明白了，这叫匍匐在地的祈祷，或者五体投地，是吧？这是后来才知道的。当我趴到地上之后呢，我脑海中一个字也想不起来了，就是当时就享受那种宁静啊，就好像静止了一样。其实大家都有经验，晚上如果越静的时候可能听到声音越多，但是那一天什么声音都听不到啊，我就一直在那趴着。但是直到后来我就听到一句话啊，就在我耳边响起来，特别清晰，就是圣经上的一句话，说孩子你要记住啊，应常欢乐，不断祈祷，时时感谢。其实这句话以前也读过啊，也没什么感觉，那一天就听到了，一下子就不一样，我一下子就浑身充满了喜乐，真的就感觉到一下子被爱充满了啊。然后我就特别高兴，特别喜乐，那种烦恼忧虑啊都没了。然后我就跪起来啊，我记得很清楚，我跪起来，我高举双手做了我一生当中第一次的自发性祈祷，因为以前我也张不开嘴，我也不会说。做了个祈祷之后呢，我就出了圣堂了，因为这个时候早晨有弥撒啊，就有人进去了。然后我出来之后我就洗了一把脸，然后呢就进去参与弥撒啊。就那次参与弥撒是我一生当中啊最难忘记的。那一次的弥撒真的就是以前参与弥撒就可能从小就是习惯了，是吧？反正到时候就去了，也没什么特大的触动。但在那次弥撒当中，我真的是深深的爱上了耶稣。哎呀，我就感觉一下子耶稣为我来说真的是活生生的救主啊，感觉一下子能跟他那个关系非常亲密了啊，真的是非常享受那一次的感恩祭宴。还有一个那个经验呢，让我从来没有经历过的，就是那个喜乐的充盈。哎呀，我一下子就特别喜乐，烦恼忧虑都没有了，真的天主直接拿走了。但到后来呢，就是说我经历了真的一个特殊的经验，就是我3天3夜没有睡觉。晚上不睡觉吧，当然我是比较遵守规矩的，到晚上我就躺到宿舍里边，但是你就是闭上眼睛感觉都是亮的，虽然晚上不睡觉，但是白天就特别的，就听什么课都特别的享受，真的很奇妙。还有一个就是我感觉的就是耶稣讲的说，你们要把重担交在他的手中，是吧？犯劳苦负重担到我面前来啊，我要使你们安息。那一次我真的经历到在主内的一份安息，我就感觉我走路都像飘一样，就真的一下子就没有了那种忧虑了。当然现在那是2006年的一天啊，然后现在回忆起来这已经15年的时间了吧。然后我这15年当中啊，真的经历了很多的波折吧，经历了很多的困难和打击，但是我真的感受到我这份喜乐真的就没有，从来没有失去过啊，虽然可能就是有困难有打击，只是一时的，很快就被喜乐充满。我真的感受到是天主给我的一份特殊的祝福啊，这是一方面。当然这个有了经验之后呢，这后来呢就是主教跟郎神父在我们这办演习会啊，我们就参加了就这个神演习会吧。我在那个祈祷中我领受了舌音，以前我只是有了那个经验，我其他的都没有。 现在回忆起来真的非常感动啊，就是我走上医治这个服务的这条路啊，真的是天主特殊的一份带领。那个时候我一直在带着团体，当然后来呢成立团体之后啊，我记得我们刚成立团体第二天就有人给我打电话，离我们有40多里地，他们那时候有一个人特别痛苦，说呀，说听说这个祈祷很奇妙，说能不能给我们做祈祷来。我说能啊，我说天主的恩典，咱就做就行了。我就带着我们团体的人就去了40多里地。我们去了之后，那是我第一次经验就是医治的这个奇妙。我们去了什么也不懂，该怎么做医治啊，说什么伤害这个都不懂，就是知道有一点，我为你求天主，求耶稣医治你，求圣神医治你。但是虽然我们也不懂吧，但是祈祷完了之后，那个人就特别喜乐啊，一下子被释放了。然后当然我们接着我就领着我们团体的人回家，我在路上我就说，哎呀，我说这个祈祷太奇妙了，是吧，说咱也没有做什么事，就是给人家祈祷，说求天主哎医治他，虽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他突然就释放了啊，就真的惊讶到一个痛苦的人被释放之后那种喜乐，是吧，真的是很奇妙的一种享受。后来我回家之后呢，我就有一个感动，我说主啊，如果是你的意愿，我呢我就要发展这个医治。因为什么？因为这个现在的人呢，我们知道啊，尤其精神的痛苦太多了。然后我们就开始啊，在这个时候就开始操练，然后就是我们团体的人先操练。然后呢，我那个时候我一个是学习啊，就是查那个书籍，上网查资料，还有一个就是有时候我给郎神父打电话，还有华神父啊，那时候我就不懂，我就问他们。反正我当时有一个感动，我要发展这个医治啊，就是让更多的人惊艳到天主奇妙的爱。这个是服务的一个过程吧，就开始。当然为我个人来说啊，真的我觉得就是我真的是一个大的一种改变吧。原先我是不爱说话的，我就是怎么说呀，见了人就说不出话来了，害羞怀疑是吧，就没有勇气没有胆量。但是真的我在圣神的受洗之后，惊艳了这个神之后，我的生命一下子全然改变了啊。当然我讲我的故事很多很多，简单给大家讲。其实有一个弟兄就在那个培育期间跟我说过一句话，他说如果你能够传教了，世界上的人就没有人不能传教了。他说你看你学习这有什么用啊，因为当时我不说话，说教区陪了你这么2年多是吧，到时候陪了个哑巴有什么用啊，说你又不会讲。但是真的从那个经历了圣神的爱之后呢，哎，天主就开了我的口啊。当然后来有一次也是在我们操练的时候，就是每一个学生要讲一堂课，在那次我惊艳到天主给了我宣讲的恩赐啊。那次的宣讲当中呢，就是天主给了我普通话，然后就尤其那次我惊艳到在圣神内的一种宣讲，因为我是第一次宣讲吧，我准备的特别充足啊，我写了讲章，我写了资料，然后我还找我们本堂神父给我打印那个材料，就打印了50份，我打算每个人一份，因为那个时候别人都说我说话舌头短啊，表达不清，然后我就想着我怎么让别人明白，我给他们打印那个讲章，我自己写的讲章我打印了。但是我最感动的是什么，当我把讲章发下去之后啊，我上课我就坐到那儿，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时候，突然被圣神就是感动那一次我的宣讲就没有按照我准备的去宣讲，就是完全都是天主圣神给予的。那是我第一次惊讶在圣神内的一种宣讲，就是也惊讶到耶稣说的话，说到时候你不用思虑说什么，圣神要把说的话放在你口中，那是我第一次惊讶。有了那次之后呢，我就开始啊，就是去宣讲。尤其我在我们堂区啊，我第一次宣讲，因为在家里老家吧，堂区当中啊，都是看着我长大的这些老人们，都是亲人，他们对我特别了解。我记得在我堂区，我第一次宣讲之后，完了之后，这些老人们都说什么？那是2006年，我记得很清楚。这些老人说什么，老人因为那个时候也不太讲说经验天主，就是说信就行了，有些老家人们，这些老人都说什么，他说有没有天主呢，咱没有经验过啊，但是看春晖的肯定有天主，说要不是天主啊，他可变不成这个样子。 然后那个时候别人都是什么这个哑巴开口了，就是说我原先就像哑巴一样，说我开口了，这是对我个人生命的一个更新吧。当然更重要的就是我感觉不是恩赐的问题，而是什么，而是我生命的一种改变，就是我真的触摸到天主了，然后我的信德一下子有了一个磐石经验，使我对我的信仰再也不怀疑啊。虽然以前吧，就是说也信天主，感觉自己也挺热心的，但是也常常怀疑，是吧？尤其遇到困难和挫折的时候，但是那次经验之后，真的一下子就对这个信仰一下子就毫不怀疑了。当然这个改变呢，一个是我自身的改变，还有一个呢就是我家庭的一份改变。因为这个爱呢，它是一份力量，真的爱是一种奇妙的力量。当然我也感恩的是什么，就是我的家庭嘛，也是天主特别祝福的一个家庭啊。我刚才讲了啊，老人们都特别热心，还有我的妻子啊，她比我也热心，所以说我学习啊什么都是她特别支持的。说当我经验到天主之后呢，我就跟她分享这个经验。当然我们堂区啊办演习会呢，我妻子也参加了，她也真的经历到在圣神内受洗的这个经验啊，她的生命一下子改变了。然后呢我们就开始学习什么在圣神内的一种生活啊，因为说这个恩赐是次要的，关键是我们生命的一种改变。然后我们夫妻两个人互相帮助着，我们说怎么办，首先在家庭里去爱啊，爱身边的人。然后真的就是时间不长，我们就感觉到我们整个不光是我家庭啊，我们这一个大家庭的这个关系啊都改变了。你看现在说来啊，就很多人都羡慕我是一个独生子啊，然后呢我叔叔啊，我们有几个就是叔伯弟兄，但是我们叔伯弟兄的关系啊，他们妯娌之间的关系真的是很多人都特别佩服啊，也特别羡慕的，真的跟一家人一样。我想着这是真正的一种改变，就是生命的一种更新家庭生活的一种改变。当然在这个2006年我就开始服务吧，当然一边摸索一边服务啊，当然也跟郎神父经常跟着郎神父一起去服务，经历到天主奇妙的恩典，也经历到说这个天主恩宠啊，他改变人是真的是非常奇妙的，在我的服务的过程当中呢，就真的我能够去分享的话，就拯救了真的很多很多濒临绝境的一个家庭。我想现在给大家分享一个啊，刚经历的一个见证。我年前我去一个地方办班的时候呢，正好有一天的一个中年人去，一中年嘛，比我大几岁，一个大哥去找我去了。然后他看着他的样子特别发愁，后来他就讲他是一个新教友啊，奉教时间还不长呢。说为什么奉教呀？他就讲，他原先吧，他是干买卖比较早的啊，就是他在他那个县里边算是比较富有的一个人。当然富有的人嘛，他们又是外教人，也不知道说追求什么，反正就是说就追求现世呗。后来他儿子就大了，结婚了，也挺好。但是到后来，因为后来他爸爸就说了，就是因为家庭嘛太富有了，这孩子吧怎么他就染上毛病了，就开始赌博啊什么的。到后来说，就是因为这个赌啊，这一沾上了很厉害，到后来就是让他儿子把这个家就给输光了。哎呀，他就很生气啊，有时候也打他儿子啊，就是当然他爱他儿子吧，爱他也打他，因为也是没办法，就愿意让他儿子改。当然后来呢儿子也离婚了，就是家也败落了，他就非常痛苦，不知道怎么样找到一个出路。结果在这个时候有教友给他传教说，你信天主吧，只有天主能救你。哎，后来他就通过慕道吧就灵洗了。临死之后，正好他说我临死之后，我既然信了天主了，我就好好信，是吧？他就去参加学习班，正好那一期呢，我跟他们讲啊，就是讲这个医治课程吧，也特别讲到天主是爱。当我讲这个天主是爱这个课题之后啊，这个弟兄就特别感动啊，说他吃饭的时候就去找我了，他说你今天讲的课啊，感动我了，说我真的不知道这爱的力量这么大，是吧？我给他又讲，他说，你给我做个医治祈祷吧，说我的生命里面太复杂，我需要天主的恩宠。当然给他做了医治祈祷，做了医治祈祷之后，他说现在我感觉我放下了，我也能宽恕我，我就跟他说，你要宽恕你儿子，你要爱他。他说我能放下，我也能宽恕我儿子了。我从今天开始，我开始学习爱。后来他回家， 啊，就给他儿子发信息啊，说你孩子你回来，因为他儿子又跑了，说爸爸以后再也不打你了，是吧？我们要好好过。当然，就是说在他前一段时间我就见了他了，他说在那个大年初二孩子回家了，但是初一啊又发生了一点事情，他又给他儿子解决了，就是因为他儿子老惹事儿呗。而是就是他初二他儿子跟他爸爸就回来了，回来之后呢，他爸爸就跟他儿子说，说孩子以后啊，说咱再也不跟以前一样了啊，就说你看爸爸改变了吧，说为什么我改变了，因为现在我信了天主了啊，天主把我医治了，我也懂得去爱了，所以说呢，从今以后呢，说我再也不打你了，我要好好爱你，说孩子你愿意改变不？其实人都愿意向善，都愿意改变，只是有的时候他没有办法。后来他儿子说我也想改，是吧，我也不想过那样的生活。后来他爸爸说，如果你想改的话，你就跟着我一块信天主啊，天主能救你。后来他儿子呢就跟他一块灵，就跟他灵洗了。临死之后正好我去讲课嘛，他知道了，他又带着他儿子去了啊，去了当然也给他儿子讲了讲吧，也做了医治祈祷，一下子就特别喜乐了啊，这是最近发生的一个见证啊，真的很感动的啊。
对，我听了这个呢，就我们在后台里面也有人给一个留言说嗯，怎么说呢，就是天主堂好像有很多比较悬的这个地方，好像就是说突然之间有这么大的一份改变，另外一个呢就是感觉有一些神叨叨的那种感觉，好像有一些不真实，可能也是很多没有接触这些祈祷的这些人会有的一种感觉。
对，
不知道平天姊妹在你的生活里边，神祈祷对于你的影响也是这样非常神奇的。
说到这儿呢哈，我刚才听郎神父跟申老师分享的时候，就一种什么体会呢，就觉得天主圣神的能力哈，真的在他们身上显示的非常的强烈啊，能够非常清楚强烈的感受到圣神的这份德能，特别郎神父说50天的时间沉浸在哈圣神带给他的这份喜乐里边，还有申老师他提到说3天3夜好像都没有睡觉也没有瞌睡的这个意思哈，依然听课很认真，依然哈就没有不舒服的感觉哈，这是天主圣神能力的一种显示。但是为我来说呢，我的生命哈，就是如果用一个画面来形容的话，它就像是一个春天的风一样哈，它很轻柔，就是如果你不去刻意留意的话，好像没有明显的一些太大的一些感受哈。但是呢又像一股清泉哈，就好像我的内在生命很深处啊，这股泉水呢，这个源头呢好像一下子被打开了啊，就一下子这个泉水呢就从我内心深处涌流出来，但它不是好像一下子呼一下子就过来了，而是什么呢，而是说啊细细的啊一股泉水就这样就在我的内在哈就开始流淌，然后呢我的生命呢哈就被这股泉源所滋养。所以说有的时候在默观自己生命的时候哈，就常常喜欢用一句话来形容自己的生命是什么呢，就是枝在溪畔的树哈，就觉得啊这棵树呢哈，就是自从这个源头被天主圣神啊打开之后呢，就觉得这个一直在流淌哈，好像从来没有枯竭过哈，一直滋养着自己的生命。啊，有一种这样的感觉啊，所以说说到这儿呢哈，我还是得从头说起啊，希望大家呢能够耐心啊去听，如果我说的不清楚的啊，大家可以打断，也可以提问哈。从开始就是我刚才在自我介绍的时候提到我姐姐啊，所以说借着这个机会呢，我真的去感谢她哈，就是。他很爱我，从小的时候我听他讲，就是他把我看大的啊，我小的时候爱哭，然后他怎么耐心的哈、啊、去抱自己，然后安慰我，然后呢我姐姐领受了啊在圣神内的这样的一份洗礼一份恩赐之后呢，他可能期待着哈、啊、就是我也能够享有这样的恩赐和恩宠，所以说他就不停的哈、啊、就跟我分享，只要见到我啊就跟我讲就跟我说。说的我就有点好奇，也是刚开始觉得呀有点邪乎啊，有点不真实啊，所以说 也有点就是那种真的是这样吗？有点这样的心理。不过他说多了哈，自己的内在就涌现出来一种渴望。什么渴望呢？就是说，哎呀，要不要你们给我也做个祈祷啊？你问问申老师，问问其他人，你们愿意给我做个祈祷呗？哈，我就跟他说，他说行，没问题。然后呢，他就邀请了他们之后到我家。当时我儿子哈，我老二，我们家老二才几个月大啊，他是2008年，他是2006年8月份的哈，就是我记得是2007年啊正月，就是没出正月的时候，好像是。他们到我家为我做祈祷的时候，其中啊有两个环节哈，非常的触动我。第一个呢哈，就是有一个人看到一个图像，他说我跟圣母的关系非常好。当他说到这儿的时候，我就被触动了，我就觉得说啊，天主懂我啊，的确是这样，就是自己其他地方很自卑，有的时候也不认同自己啊，但是呢对于我跟圣母之间的关系啊，我非常的认同，因为自己不管遇到什么事的时候，遇到什么困难的时候，总是第一个时间就会想到啊圣母娘，然后就念玫瑰经啊，祈求圣母为自己带导，也知道啊，通过圣母的带导呢，自己的真的能够啊接触到天主的恩宠，也能够得到天主的福云啊。特别是2006年为我来说是很难过的一年，就是因为大环境的影响，我怀孕老二他超生嘛，然后就不得已就离开家，然后去一个地方去躲着啊，也不能出门，甚至就是屋里面的门都很难出啊，就是非常的痛苦，非常的煎熬。因为老大嘛在家才5岁，所以说也非常的想念孩子，想念家庭，所以说非常的煎熬。然后我就是怎么度过的呢，就是临着念珠啊，每天就念无数段玫瑰经啊，就是很期待有一天孩子出生了，我就可以回家见到孩子啊，见到父母，见到丈夫啊。所以说我非常认同他说我跟圣母的关系非常好，然后呢我也能够感觉到我的生命天主懂我啊，带给我这样的一种体会。还有一个环节呢，就是其中啊有一个人我忘了是谁了，他看到一个画面，就是看到我在修会里面结婚啊，就是这一点呢就对我的触动要更大。为什么说呢啊，说到这儿我得简单说一下我自己，就是我呢在修会里面待过2年的时间啊，因为自己就感觉到分辨没有圣召，然后就后来就开始跟会长呀座谈，然后经过了3-4个月煎熬的时间，然后自己终于哈就是下了一个决定，就是我要离开。当时离开的时候为我来说是很痛苦的啊，就是一方面我觉得呀我离开修会了，我不再修会了哈，就是天主会不会罚我，当时对天主的形象也有一些扭曲哈。然后就是我这个半途而废了啊，是不是天主就不喜欢我了哈，天主会怎样对待我。再一个担心的就是我回去之后别人怎么看我呀，我怎么去面对我的父母，我的父老乡亲啊，就等等，就想很多很多。所以说当时有一种担心，也有一种渴望，就是真的很希望天主能够祝福我的选择啊。所以说我在这样的一种的心理的一种运作之下，我当时我有一个奇怪的想法，就是说哎呀，如果我结婚的时候我能够在修会里面结婚，所有的修女们都祝福我该多好啊。其实我是为了得到祝福，我就想了一下，我就万万没有想到我这个一闪而过的这样的一个想法都被天主看到了啊。所以说天主的这份看到让我的心里面一下子觉得好像天主没有抛弃我啊，我一直在他的心里边，我的一举一动，我的一个思想，一个意念，我内在的甚至就是简单的一个好像不切实际的想法，好像天主都看在眼里啊，他那么细心入微啊，他那么懂我，他那么知道我，说让我一下子感觉到呀，原来我不是被天主抛弃的，原来我在天主的心里面，原来天主爱我啊。这样的一个啊图像被表达出来之后，就带给我哈，就是一下子觉得我跟天主之间的关系呢拉近了。 我一下子就是好像我内在的一份早已经熄灭的灯好像再一次被点亮了一样。啊，说到这儿呢也是跟
我想打断一下啊，就是
嗯，
你刚刚说你的一个梦想是在修会里面结婚啊，让修女们来祝福。
对，
你的这个梦想成为现实了吗？还是只是梦境的一个图像？
啊，为我来说已经实现了啊。为什么这样说实现呢？因为啊，其中他们为我做祈祷的时候，他们看到了这样的画面，为我来说其实就是一种实现。虽然他不是现实生活里边，我真的就在修会里面结婚了，但是呢他带给我一种心灵的慰藉。特别重要的就是刚才我表达的，就是我这个想法天主看到了，所以说为我来说就是已经实现了。所以说很重要的就是我觉得天主看到了啊，天主知道，他看到了，他懂我。所以说这样的一个画面，就是我现在想起来，就是借着这样的一个图像啊，就是治愈了啊，我离开修会啊，治愈了哈、啊、我感觉到被天主抛弃的这样的一个创伤啊。所以说接下来我还要分享什么呢，就是因为之前自己吧也是一个老教友啊，自己父母呢非常的热心守规矩，就是他们带给我的感觉就是好像我不吃不喝我也得去进堂念经，只要堂里面的钟声一响，然后时间一到，哪怕再辛苦哪怕再累哈，身上再脏哈，都要怎么样就赶紧去堂里边。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就从来没有睡过懒觉啊，直到现在就是我结婚之后，有的时候说你再睡一会儿吧哈，丈夫说天一走，但是天一亮的时候心里面就一种不安。为什么呢？因为这是父母带给自己的一份影响，就觉得天亮了必须要起床啊。就是父母呢他们那么热心哈、啊、所以说我在那个教会里边啊，就是各个活动啊都会是非常积极的去参加，包括唱经班呀，包括学习班呀哈。虽然是这样，但是自己啊对天主的认识其实一直停留在理智上边，就觉得哎呀天主啊是爱呗，天主是爱，但是天主爱跟我没有关系，好像天主就是一个高高在上，不食人间烟火，非常远离我的这样的一个天主。我自己就像好像一个被定好的一个程序一样，甚至就自行的运转，然后我自己呢就是我要做我自己的，我不努力不行，我不挣钱不行，我不工作不行哈、啊、就是这些思想呢好像就是非常影响自己哈、啊、在自己的内在运作。但是这次祈祷之后它就不同了啊，不同的一点呢就是我觉得天主他的爱被我感受到了，我知道他爱我，不是在理智上，不是父母告诉我，不是神父这样说了，而是我真实的体会到了啊。这是对我自己生命的啊一种影响，特别是对我啊，就是影响到我对天主的一份认识。其实说到这儿哈、啊、就是错误的扭曲的天主形象为我来说影响还很深的还有一个故事，就是这是真实的啊，就是我离开修会嘛，后来就结婚，结婚之后我记得我们结婚六个月之后，我骑自行车然后去集上去赶集的时候那辆自行车就给没了，就给丢了啊。丢了之后我第一个思想是什么的，天主罚我，因为我离开修会了，然后我选择离开了，天主罚我。所以这样的一种天主形象其实它蛮影响我的啊，知道啊这个图像说出来的时候，我一下子觉得呀，天主原来没有舍弃我，他不罚我，他是爱我的啊，他看到我，他懂我。还有一点呢哈，我觉得就是啊，天主圣神的这样的一份更新啊，对我来说就是对我生活的啊一个改变。就是为什么这样说呢，就是自己嘛在06年怀孕这第二个孩子的时候啊，其实做检查就知道他是个儿子啊，当时呢就觉得一下子那个重担呢就夸就放在自己肩上了，就觉得呀两个儿子哈、啊、就意味着什么呢，当时人家说两个儿子要70万块钱，现在呢好像一个儿子100万的。当时呢就觉得我自己清楚的记得，就是因为当时教区有那传道友培训班嘛哈、啊、然后他们特别邀请了台湾的哈、啊、也当时他是全职的传道友，现在已经升神父了哈、啊。 后来呢，就是他讲个人复传，然后我去参加。我参加的时候，那个动机都不是纯正的。为什么呢？因为说在家里面躲着也是躲着哈，咱不如到边村去，然后一边听课，然后还能在那儿躲上几天哈，这样也很安全。然后就带着这样的企图就去了。当时呢，刘老师要我们去说一句话，就是罗马书上一句话，说我不传福音，我就有祸了。我当时清楚的，我记得我说我不能喊这句话，为什么不能喊呢？因为我不想让祸临到我身上，我也不想传福音。为什么呢？因为我要挣钱养家，因为我是两个儿子的妈妈了。啊，非常清楚这个印象就落在我身上了哈。但是呢，啊，通过这次祈祷之后呢，哈，然后我就喜欢这样的祈祷，我就喜欢他们的团体生活，所以说每天呢。我就愿意去找他们去，特别去到申老师他的那个一个库房里边哈，啊，一个冷库里边哈，然后他们都在那聚会，然后他们在那唱歌，他们在那分享，我就抱着我们家孩子哈，就参加他们的聚会，然后从此之后呢，我就爱上了这样的一种生活，爱上了这样的聚会，我就每天就迫不及待的就。把家里面收拾好，把孩子抱上，然后去找他们去。啊，当时什么都不懂，然后呢，当时呢，就是说他们讲那个异语啊，然后讲那个先知话呀，或者是说他们看到图像，什么都不知道，心里面唯有一个感觉是什么？就喜欢跟他们在一块儿。啊，清晰的记得啊，就是下雨的时候，我要怎么样，也要拿上伞，然后抱着。啊，那小儿子领着大儿子，然后呢，穿上游鞋哈，就当时因为那个街道里边有的还不是这个公路嘛，然后就这样就抱着孩子去参加。有的时候呢，因为他们要跳舞唱歌，所以说就把老二呢就放在地上铺上一个垫子，他就在一边躺着，老大呢就在周围就跑，然后呢我们就这样就参加团体。假如有一次哈，因为时间。要耽搁了，就觉得心里面非常的难过，啊，所以说我清楚的记得，就是从我祈祷被祈祷之后呢，然后到现在，我故意就是缺席，我觉得超不过十次，啊，虽然十几年的时间，啊，所以说这就是。
我想问一句啊，
嗯，提
到这，我相信有很多这个听众会有一个疑问，
嗯，
什么样的疑问呢？是。他们的这个祈祷是什么吸引呢？是他们的这种氛围呢，还是说因为你在家里边躲计划生育躲的时间太长，一个人太孤独，感到无力，而到这样一个团体里边找到了一种心灵的慰藉，也找到一种支持，或者说能够打发自己寂寞无聊的那样的一种生活？
嗯，
是祈祷吸引了你呢，还是这种氛围，或者说你在那里找到了自己心里的那份需要，
嗯，
所以你不断的去那。
啊，说到这儿呢哈，有一种非常清楚的一个感动，就是我内在好像有一份推动力，啊，这样的一份推动力呢，好像他在催迫着自己，所以有的时候对保罗所说的那句话，我也非常的有同感，就是。好像说天主的爱催迫着我啊，有一种这样的感觉。当然还有一点就是他们之间的祈祷的氛围，他们在一块唱歌，我觉得现在如果我感觉的话，好像不仅仅是他们祈祷的氛围，更主要的是我内在的这样的一份动力。啊，这份动力呢，就改变了我的生命。我之前不是讲吗，我不传福音，因为我要挣钱，我要养家。但是从这个祈祷之后呢，啊，我就渐渐的、慢慢的就开始走向了服务，啊，虽然服务的过程里边也有很多来自家庭的压力呀、啊、周围环境的一些压力呀、啊，或者别人话语的带给自己的一些挑战呀、啊，有的时候自己也在分辨嘛，就是我毕竟是结婚的人，我毕竟是两个孩子的妈妈，然后毕竟孩子还小，所以说我也是就是，天主就是这样一步步的带着自己啊，一直走到了今天啊，可能。在接下来的课程里边，如果有机会的话，会跟大家更多的去分享关于其他的啊。我今天在此讲的就是天主圣神对我生命的改变，一个是就是他对我自己本人生命的一份更新，另一点呢就是我对天主的一份认识。好，谢谢。
所以非常谢谢大家的这种分享。
分享啊，就是说三位给我们大家分享了这么多生活当中的一些自己的这份见证，还有神恩祈祷对于你生命的这种改变和影响。那么在这里呢，我还是想请教一下郎神，就是说我们大家讲了这么多神恩祈祷或者说神恩复兴运动等等，那么这样一种祈祷跟我们平时其他的祈祷不一样吗？或者说郎人们能不能够给我们具体的来分享和界定一下什么叫神恩祈祷？
所谓的神恩祈祷吧，最重要的就是他用舌音去祈祷，或者就是用各种语言他去赞美天主啊。这个通常我们所说的这个理智性的祈祷它是不一样的。你像我们理智性的祈祷吧，就是我们念的那些祷文，我们做的那些祷词，我们大脑很理解。但是这个神恩祈祷呢，就是你用这个语言去祈祷的时候，你根本不懂，你不懂那个是在说什么啊。所以说呢，你看那保禄东土呢，他也这样讲哈。保禄东土说在哥林多前书的14章的第2节，他这样讲啊，他说原来呢说语言的不是对人，而是对天主说话，因为没有人听得懂，他是由于神魂讲论天主，讲论奥秘的事。所以这个我们要清楚，就是说我们真的这说的这种方言，说的这种语言，没有人能够听得懂啊。就是也就是说它不是理智性的祈祷。所以说呢，他这个保罗说是由于神魂讲论奥秘的事啊，所以说呢，这种语言它是从神魂出来的，也就是我们讲的身心灵的这个灵，所以它是从灵里面发出来的这种话语哈。所以有的人在翻译这个舌音或者说语言啊，和各种语言去翻方言，在翻译这个词汇的时候，它有不同的说法，但是其中的有一个说法就是什么，它是叫灵语，就是说它是从灵里面发出来的语言。所以这个灵语的这个说法啊，很符合这个保禄书信的这个思想哈。这种语言呢，它确实是一种祈祷啊，因为保禄说它不是对人，而是对天主说话。所以说呢，它是向天主说的话，那就是一份祈祷啊。虽然我们的大脑不明白，虽然我们理性不懂，但是呢，我们相信这种祈祷它是很有意义的，它是非常神圣的啊。他是在讲天主奥秘的事，那究竟是讲什么呢？只有天主知道啊，所以人是没有办法听懂的啊，除非有解释语言的，他也能够让我们了解这种语言究竟是什么意思啊。因为它是理智性的语，因为它是神魂的语言，就是非理性的一种话语哈。虽然我们不懂，像当我们对天主说的话时候呢，就好比是说，你看这个孩子这个刚刚牙牙学语的时候，虽然他说不清楚，他也不懂他在说什么，但是那个时候妈妈听到了就很高兴哈。我想着我们在祈祷的时候，关键不是我们说的那个言辞是不是懂的，而是我们这样以虔诚的心去投靠天主的时候呢，天主听到了，天主就会很高兴。所以不要用那个理智是不是懂，我们是不是明白，用这个去定断我们的祈祷， 不要用这个啊。其实祈祷最深的那一点，它不是你的言辞怎么样啊，而是你是不是在爱。如果你是在爱中用爱去祈祷，这种祈祷呢，它是非常神圣的。所以当我念舌音的时候，我可能就是不在乎我念的是什么，我的心举心向上，我的心注视天主，我感觉这种单纯的注视天主啊，比我明白我念的是什么，比这个更好啊。这种单纯的注视天主，它是非常有意思的啊。如果我们的心能够全身心的投入到天主那里，恐怕那个时候你心中充满爱的时候，你在乎的就不再是言辞。如果你再去在乎那个言辞的话，而把那个爱的那个心给分散了，那这个时候呢，这个言辞其实就成了一份累赘啊。所以说呢，你看我们也会有经验，就是两个人他非常爱的时候，他一定不是说话，他可能是抱在一起，他感觉那种拥抱可能是非常能够表达他们自己。所以说呢，就是如果我的内心去拥抱天主，我不再留意我的言辞是什么，我想这个是最神圣的祈祷啊。我不知道我是不是表达明白了啊。
当然就是刚刚郎师傅在给我们讲，就是说祈祷很重要的是来自于我们内心，或者说来自于我们灵魂的那份对于天主的一份渴慕，一种赞美，这个是非常正确的。我相信大家在聆听有关教会讲祈祷的时候呢，都会讲我们的言语是不重要的，重要的是我们对于天主的那一份渴慕的心。可是在这里呢，我相信有很多人会有一个疑问，也是我刚刚开始一直在强调的，就是所有的祈祷都在强调我们对于天主的那份来自于内心的渴慕和信赖。当然就是说到了一定的程度，包括默观，包括默想，或者说神魂超拔，它都是超越言语的。那么神祈祷它特别的地方是在哪？
神祈祷它很特别的地方吧，我感觉很重要的就是它对圣神的那份意识是特别强烈的，它就是把圣神的这个特色能够显示出来，而不是说它敬拜的这个形式是多么样的奇妙。这个当然呢，也有一些很新鲜的元素哈，就是我们过去的祈祷中就是理智性的祈祷所没有的。就是一方面呢，他可能用舌音去祈祷，他有时候呢，他可能会用各种的这种神会在这个祈祷中，他怎么样，他可能会显示出来。比如呢，有的人可能会看到图像啊，有的人会聆听到先知话，有的人他的生命啊，就是非常的被圣神所触动啊，就是这样的祈祷的这个新的元素啊，这个是理智性的祈祷一般所没有的啊。当然呢，这个图像，你比如说我们也熟悉神操的，就是你在做一那觉神操的时候啊，就是你没有这个神恩。就是你没有领受这个在圣神里的这样的特别的集中能力啊。但是你在做这个一那觉的这个神操的时候呢，这种能力它自然就出来了。所以很多人在做一那觉神操的时候，他就看到图像了啊，他的。所以你当初呢，我们在听到这样的事儿的时候，我们感觉很不理解哈，就是修女们在做这个神操，这个说那个看到天主那个看到图像了，我们听上去就感觉就是神神乎乎哈，神神叨叨的啊，就是那种感觉啊。但是当我参加这个 这个圣神内的这种洗礼啊，有了这份洗礼，然后去参加这个神祈祷的时候，发现了这种神的这种显示啊，原来是非常普遍的。但其实是那不是什么太高深的东西啊，那只是天主和我们交往的一份方式而已，还是这样。
还有一点，我觉得哈，啊，神，我先说一句啊，就是，
可以
，在神团体里边祈祷，因为我们是用舌音去祈祷哈，就是这舌音的恩赐呢，其实它是直接来自天主圣神赐下的一个话语，啊，所以说我们知道说天主圣神是祈祷的导师哈，天主圣神他非常的扶助我们的软弱，啊，因为有的时候我们都不知道怎么祈求，啊，才好才对。但是天主圣神呢，以他亲自无可言喻的叹息啊，带圣徒转求，因为天主圣神他知道啊，天主的旨意是什么，啊，因为他是基督的神哈，啊，所以说他知道天主的心意，啊，所以说这样的祈祷呢，他真的有的时候不跟啊我们平日我们自发性的祈祷还是蛮有不同。
嗯，啊，说到这里，其实我有另外的一个疑问，其实就出来了。就是，神祈祷，如果我们看耶稣基督的祈祷的话，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留意了啊，就是在耶稣整个生命祈祷的过程里边，似乎没有说耶稣也福音有记载有关耶稣用舌音祈祷的。我们知道耶稣跟圣神的关系是没有话说的，这个也是没有任何人可以疑问的。那么耶稣呢也教过宗徒们祈祷，那么既然耶稣教过宗徒们祈祷，宗徒们也有要求耶稣来做他们的导师，教他们去做祈祷，但是呢为什么没有在耶稣的教导里边出现过有关神恩的祈祷？同样在耶稣的生命里边没有任何一部福音记载有关耶稣这样的一份状态。
这个圣经里面确实是没有记载耶稣用这个舌音去祈祷哈，但是耶稣教导人去祈祷，这个是太普遍了。所以说呢，就是说耶稣教导的那个祈祷，你是不是包括这个神祈祷呢？我们不能够把它简单的就把它排斥在外。因为这个整部，你从这个圣经你去看的话，这个神，这个舌音祈祷啊，这个不是我们新的发明，不是这个神父亲他发明了这种祈祷，他不是这样的，而是来自圣经的启示啊。所以我们去看宗徒大事录的时候，你就会看到，就是这个圣神降临的时候，大家都说起方言来，这是一个现实，尤其是在保禄的书信里面哈，就是有关这样的这个教导就比较多了哈。所以我们再去看另一段哈，就是我看看这个保禄他是怎么讲的哈，就是
啊，
保禄在这个哥林多前书的14章。他怎么讲？他说，我感谢天主，我说语言胜过你们众人。所以保禄他用这种神祈祷，他怎么样？他用的是非常的多的，就是他超出了一般人的这样的这个祈祷啊，就是用神音祈祷他用的比别人多。所以他也在教导别人的时候，我看不到那段圣经。他教导别人的时候，就是怎么办呢？就是要用语言去祈祷呢，还是用这个舌音去祈祷呢？他这样讲啊，他说他十五节，他这样讲，他说那么怎么才行呢？他说我要以神欢祈祷，也要以理智祈祷，我要以神欢歌咏，也要以理智歌咏。 所以在保禄的这个教导里面呢，就是说这个神魂祈祷和这个理智性的祈祷，你偏废任何一种，它都不是来自天主的。所以说呢，我们还是平和的去看这一点。再者说呢，就是说这个神祈祷它的一个很大的一个特色就是什么，就是让我们大家进入到圣神的这个特色里面啊。这个好像是在我们教会的这个传统里面啊，就是在最起初的那几个世纪，我们比较强调圣神，强调的比较多。在后来呢，就是因为我们这教会论也好，基督论也好，它是整个的这个神学的发展，它是以基督为中心的。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呢，他就难免就是把圣神的这个特色就怎么样就忽略掉啊。所以现在就是借着这个神祈祷呢，把圣神的这个向度怎么样再强化，我想这个是比较好的。
我想分享两句啊，就是刚才神父说的那个问题是吧？当然说我们知道耶稣交给了门徒们念那个主导文天主经啊，这是最重要的经文。不过我们去看呢，就是在这个宗徒大事录第二章就提到了圣神降临节是乌旬节的经验。那乌旬的经验之后呢，就提到了就他们被圣神充满、圣神更新的这样的一个经验。然后也发生了很多奇妙的事件，就是有的人说他们喝醉酒了是吧？有的人就说他们真的是说发生了很奇妙的事件，说怎么说我们各地的方言呢？我想呢，这个我们去看这个教会的，就是宗徒们的一种改变啊，也是圣神内的一种更新。就是在圣神降临之前呢，他们也是说理性比较强，然后以自我为中心的啊。直到圣神降临之后呢，他们的生命完全改变。那么今天呢，我们说这个乌旬节的经验呢，又讲就是圣神复兴运动是吧？它呢就是复兴我们教会初期的这样一种经验啊。那么通过我这么多年的参加祈祷呢，就是这个神恩祈祷的带来的经验是什么呢？是我们更深的去体验耶稣的爱啊，使我们的心更容易静下来啊，使我们更能够明白这个经书啊，理解圣经上的话啊，这是我的经验。所以说在以前呢，很多的时候呢，我们可能是我从小也是一样，参加祈祷啊、进堂啊、念经啊，是吧？很中规中矩的一个教育，但是很多都是理性化的，是以自我为中心的啊，不能明白天主的话。但是经常我参加神恩祈祷之后呢，在圣神内的一种更新啊，不断的成长，就是我就开始就是更深的明白啊，就是这个圣经上的耶稣的教导啊。还有一个呢，就是在这个理智性的祈祷中吧，念天主经呢，或者念玫瑰经呢，更容易静心啊，更容易进入他这个经文的这个奥义里面去啊。还有一个参与弥撒，所以说通过这样的祈祷呢，使我爱上了天主啊，就是爱上了读经，然后爱上了祈祷啊。刚才神父也讲了，就是圣保禄宗徒讲，我们要理智祈祷，要以神魂祈祷，是吧？其实参加这个神恩祈祷之后呢，使我们爱上了祈祷。当然也使我们说更能够尊重教会的传统啊。当我们念玫瑰经的时候呢，就更容易啊，就是去默想啊，或者说进入玫瑰经的奥义啊。当我们念天主经的时候，更理解啊耶稣教给我们经文的这个意义。然后参与弥撒的时候，使我们领圣体的时候更意识到啊，这是与主结合的一种经验，就是加深了我与天主的一份关系。
对，
好的，就是谢谢大家的这份回应吧。当然就是我相信还有很多问题仍然是我们大家目前呢还在心中存有疑问的。你比如在后台有人就问什么是舌音，什么叫舌音祈祷。刚刚我们也提到就是神恩祈祷，所以我们可能会问神恩祈祷等于舌音祈祷吗？可能这一类的问题我们都会问。当然还有呢，就是我们提到神魂祈祷，但是神魂祈祷是不是就是我们所谓的神恩祈祷呢？可能在这方面我觉得有必要以后呢会给大家做一个澄清。因为呢我们教会的默想也好，我们教会的默观也好，就是说高层次的这份
跟天主之间的这份交流，其实都是神魂跟天主之间的这份交流，所以这可能也是我们所说的神魂类的祈祷。但是就我们目前来看的话，神恩祈祷呢，它的这种特征好像不是在这里，而是在舌音上。我不知道我理解对不对啊？所以我相信让大家带着这样的一个思考和询问，让我们回到自己的生活里边。因为今天我们时间的关系啊，已经到了9点多，所以呢，就暂且不跟大家来做分享。也希望大家在生活里边多去思考这方面的问题，让我们的灵性生命呢，能够越来越接近天主，能够越来越得到一份提升。我相信呢，也通过三位的分享，让我们大家能够对神祈祷呢有更清楚的一份认识。当然我们也欢迎大家在听的过程里边呢，如果你有疑问的话，可以在我们的留言区留言给我们。三位神父也好，或者说一位弟兄一位姊妹，他们看到之后呢，也会给予我们大家一个回应啊。谢谢大家今天的收看和收听，我们今天的分享呢就到这里。那么我们如果没有特殊的改动的话，那么我们以后呢，我们计划呢是每一个周五的晚上相同的时间，来给大家继续来分享有关神恩也好，治愈也好，让我们大家对这个在教会里边既有帮助但是又有争议的这样的一个祈祷呢，有更深的一份认识。当然呢，我们也希望呢，就是说把这样的一份祈祷带给更多的人。谢谢大家的收听，也谢谢我们今天三位弟兄姊妹在这里呢给我们大家的一个分享。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我们下次再见。
好，下次再见。
感谢天主。
分享父的身。